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，就是我们要分享五旬节与福音。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的使徒行传。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，感谢你这么爱我们，感谢你为我们开路，感谢你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开了一条宽大有功效的路，开了一条圣路，开了一条得胜的路。我们为此向你感恩。我们特别求助你，借着我们今天要分享的《使徒行传》的真理，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，也让我们更知道主你要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，就是你的百姓都得造就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
Amen.
好，那我
Amen.
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，就是进入到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章啊，就是我们要分享五旬节，好，要分享五旬节了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呢，是集中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1到4节啊。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来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啊。那个佳音姊妹方便不？
好的，《使徒行传》2章1至4节，五旬节到了。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，说起别国的话来。把经文读毕。
好，谢谢佳音姊妹。好，感谢
谢主。
主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学习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这个经文哈，就是很重要的经文，就是五旬节。好，那么这个经文呢，其实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呢，也有很多人的误解。那么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从这个五旬节的这个第二章的这个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更明白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，就是我们分享五旬节与福音啊，五旬节与福音，我们求主来带领。那我们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。第一个，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去看看五旬节的重要性。五旬节的重要性，其实讲到五旬节的重要性的话，有神学家有这个观点，有一些神学家说五旬节的重要性不亚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好，当然这是一种神学观点，我自己认为好像有点大哈，因为主耶稣的降生，关于主耶稣的事情用了4卷福音书来讲啊，那这个五旬节的话呢，只有在使徒行传里面讲。当然，就也说明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，我们也要好好的去认识，去看到它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。其实无论如何，我们可以说五旬节是基督教历史当中最重要的里程碑，是很多其他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能相比的。那么在圣经当中，即便是在圣经当中，我们讲那些重大的福音事件当中，五旬节圣灵降临依然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。那么为什么说五旬节是非常大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？我们说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圣灵降临了，就是因为圣灵降临了。就是不是说，我希望大家要明白哈，不是说在此之前圣灵不做工，圣灵一直都在做工。在旧约时代，如果没有圣灵做工，没有人会信主，没有人会领受上帝的救恩。但是我们说，为什么说五旬节这么重要呢？是因为从五旬节开始，圣灵的工作怎么样子呢？圣灵的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，就是五旬节之后，圣灵工作的丰盛程度，圣灵的突破的范围是空前的。不单是我们说救赎史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人类历史进入了新阶段，就是从五旬节。那么我们说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，那么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也是意义非常重大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就是我们说五旬节的重要性，就是圣灵它的降临。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从做工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互相配合的去做工，就是圣父制定救赎计划，然后他掌管万有，差遣圣子上帝。圣子上帝就是我们的主基督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然后为我们真的是受死、钉十字架、死里复活，完成救恩工作，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。 然后圣子上帝和圣父上帝一起差遣圣灵，圣灵被称为施恩的圣灵，就是圣灵是把福音送给人，圣灵感动我们接受福音，圣灵也感动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，就是我们这些人去做福音工作。所以圣灵的工作大大的展开的时候，就意味着福音的工作要大展开。所以我们说五旬节为什么这么重要，就是因为圣灵降临。因为圣灵他的工作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不是说以前没有圣灵的工作，创造的时候圣灵就在做工，救赎的历史圣灵一直在参与，但是到五旬节以后，圣灵工作的范围、圣灵工作的丰盛程度，还有圣灵带着我们突破的程度，都是空前的。就是我们说从救赎的角度来讲，救赎史的角度来讲的话，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的信仰的救赎史，它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。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去看，那我们说在这里的话，我们讲五旬节它非常的重要，就是五旬节它一上来就向我们显明什么呢？显明圣灵的大能。就是我们看到刚才讲到我们读的经文当中，那么是这个门徒们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然后圣灵就降临，圣灵在每个人头上就如同火焰的舌头，然后大家就开始张嘴说起各国的话，然后可以有广传福音。我们知道后来彼得也站起来讲了著名的五旬节的讲道，然后五旬节的时候有3000人悔改归主，信耶稣加入教会，你就会看到圣灵的能力是何等的强大。所以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真的要去看到是圣灵感动所有的门徒，让我们领受福音，是圣灵感动所有的门徒，让我们去突破。就是我们说本来语言的障碍是最难突破的。但是我们看到圣灵一降临，他们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讲别国的话，他们就可以去啊，真的是去做大工。所以这是在人是不能的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。圣灵在五旬节一做工，3000人悔改归主，而且呢，这个只是一个小开始，因为圣灵还要感动万国万族万民归向基督。所以圣灵是施恩的圣灵，他的能力是大的不得了，他的能力无人能抗拒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看到，所以圣灵做什么工作，圣灵就推动福音的国度不断的拓展，不断的拓展。而圣灵降临，我们就更加有信心说福音的国度一定会不断的拓展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要去看到圣灵工作的重点，它其实不是在别的，就是我们讲为什么说五旬节的时候。一讲五旬节也会有一些误会，就有些人就把五旬节的重点就放在说方言啊，说的哎呀方言，你看五旬节就讲方言怎么怎么样。我说不，你注意圣灵在五旬节的工作的重点是传福音，是显出福音的大能，是显出福音国度的能力来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说五旬节为什么重要，恰恰是因为五旬节跟福音的关系，是圣灵来做大能的工作，让福音更广的传开。五旬节不是圣灵设立了福音之外的另一个工作重点。五旬节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圣灵在福音上面大大的做工，在传福音上面大大的做工，把基督的福音要举到以前的历史没有办法达到的高度，要把福音传到的广度，也是人类历史上面没有达到的。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。我们今天这些中国人，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，就是五旬节的结果，就是圣灵大能做工的结果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说真正重视五旬节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，一定是特别更加的重视福音，更加愿意高举基督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被那些人欺骗了。有些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如果不注重说方言呢，你们就是不注重圣灵的工作。”我们说不是。你注重传福音，才说明你是顺服圣灵的。你如果把恩赐看得比福音更重要，说明你走偏了。弟兄姊妹，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晓得。而且我们说五旬节为什么这么重要，它还有一个，就是五旬节向我们显明了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就是倚靠圣灵的重要性。我们要倚靠圣灵，我们要真的去看到，真的去晓得说。圣灵他才有能力把神的工作成。如果我们不依靠圣灵的话，我们什么工作都做不了。福音的大功一定是依靠圣灵来做成的。你看，主耶稣基督他已经钉了十字架了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他升天了。这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讲的。门徒这一切，他们跟主耶稣亲身跟着主耶稣跟了3年半，他们亲眼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亲眼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升天。但是主耶稣基督给他们怎么托付呢？主耶稣不是说，你看你们已经看够了，现在你们赶紧去做工吧。 主耶稣不是这样说的，主耶稣说你们要等候，等候什么？等候圣灵的洗，等候圣灵的膏抹。你们不是等时机，你们不是等人的变化，你们是等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要去晓得说圣灵的降临，圣灵的膏抹是极其重要的。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想起来，我们以前讲过出埃及记。你知道出埃及记里面，上帝吩咐摩西说，你的大祭司要怎么做？以色列人大祭司他们出来服事的时候，身上要有什么呢？他们身上要有祭牲的血，还要有什么？还要有圣膏油。祭牲的血预表基督的宝血，圣膏油就预表圣灵的膏抹。所以，我们不单要有基督的福音的宝血留在我们身上，还有圣灵的膏抹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做福音的大功。所以这就是五旬节它重要的第一个原因。我们说圣五旬节的重要性是因为圣灵的降临，圣灵彰显他的大能，而且告诉我们说他的大能不为别的，就为推动福音的国度。然后五旬节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：我们要能做成福音大功，一定要依靠圣灵，一定要依靠我们的上帝。我们如果不依靠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不是说能不能前进的问题，我们会惨败。但是只要我们依靠主，只要我们顺从圣灵，就像圣经里面反复提醒的，那么我们能做的工作是远超过我们自己能想象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第二点，我们再来看看，我们说五旬节的根基。我们来看看五旬节的根基，就是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的说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就聚在一起。那五旬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跟旧约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说，其实五旬节就是旧约的七七节。那么我们在这里放了几节的经文啊，这个申命记16章9到10节，这里讲说，你要计算七七日，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。共计七七日，就是7749天。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，手里拿着甘心祭，献在耶和华你神面前，守七七节。所以五旬节又称为七七节，又称为收割节。那你注意哈，主是让我们怎么样子呢？让以色列人说，不是说你们的庄稼一成熟，你们来圣殿，那这样子庄稼就耽误了。他说，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把庄稼收割了以后，这叫初熟的时候。初熟的时候，你们要来到神的殿中守五旬节，来向上帝感恩。所以五旬节它不是撒种节，它是收割节。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重要的真理就是，我们因为有些人一讲五旬节的时候，把五旬节啊，把这个和福音和福音书的关系好像割裂了。我们说不，你注意，五旬节是收割节，它是收割的。那栽种是什么时候？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去仔细去看圣经，我们就很清楚，就是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就是有希腊人来找主耶稣说，主耶稣讲了这个重要的话，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”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五旬节它是收割节，而我们说撒下的种子是什么时候撒的呢？我们说撒下的种子是主耶稣基督撒的，而且那一粒种子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在哪个地方撒的呢？在哥哥他山撒下去。所以在哥哥他山，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一粒麦子死了，然后落在地里，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然后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来收割，就是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要明白五旬节它的根基就是基督的福音，就是基督的十字架。如果离开了基督的十字架，离开了这个福音的根基，就没有五旬节可言，就没有福音的五旬节，就没有新约的五旬节。所以圣灵一定要等到主耶稣钉了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，离开这个世界，然后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50天，刚刚50天，那么五旬节的时候，那圣灵来了，圣灵来做工，来感动我们，来引导我们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福音的种子，五旬节圣灵来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做什么？让我们进入福音的禾场，来收割主耶稣基督结出的籽粒来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圣灵做工，它绝对不会让我们舍本逐末；圣灵做工也绝对不会让我们忘本，而是让我们常常回到基督的面前，常常感恩，常常赞美，常常拿着主耶稣基督指着他来夸口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如果离开了福音的根基，我们再强调五旬节也没有用，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你会看到有些教会真的是这样子，他们把圣灵举起来，好像 就是为了把基督挤开，我们说不对的。这样子的教会，它就成了无根的草、无源的水，它没有办法持久的。相反，我们紧紧扣住福音，我们不断的高举基督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不单是在高举基督，我们也是在顺从圣灵。我们不单是有基督的血在我们身上，还有圣灵的膏抹在我们身上。这样子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强壮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坚稳，我们这个教会就充满力量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，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明白，我们说五旬节它不是另立了一个根基，五旬节是在基督福音的根基上才产生的。五旬节不是又出了一个根，而是五旬节是帮助我们找到格格他山的根，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五旬节不是让我们去撒种，五旬节是让我们去收割，因为那一粒种子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落在地里死了，然后我们进入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禾场里面，因为他结出了许多的籽粒来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来看一看五旬节的目的。五旬节的目的就是圣灵为什么在五旬节这样子感动这么多的人？我们看到圣灵如又有舌头如同火焰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，他们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来。然后他们讲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今天没有读那么多的经文，后面就讲彼得站台讲道的时候，他说他就为基督做见证，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然后他讲完那篇道以后，那41节讲到说，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。所以你会看到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五旬节的目的是什么？五旬节的目的不是教我们说方言，五旬节的目的不是仅仅给我们一些恩赐让我们去炫耀，五旬节的目的是非常清晰的，是传福音。因为当天五旬节的重点，圣灵降临在使徒，降临在门徒，降临在所有跟从耶稣基督的这些人身上的时候，那么彼得就代表大家站起来讲道，讲什么道？为基督做见证的道。他不是讲一个跟基督无关的道，是完全围绕基督，完全是在传福音。然后当天就有3000人被感动，加入教会，建造教会。所以五旬节的目的非常清楚，广传福音，建造教会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。所以如果一个人讲五旬节讲的跟传福音没关系，如果一个传道人讲五旬节讲的跟教会建造没关系，那么这个讲一定是偏差。我们要看到，我们说五旬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他的目的，上帝把五旬节赐给我们，他的目的一定不是说方言，不是仅仅给我们恩赐，恩赐是需要的，甚至方言在很多时候也有需要的，但是他的终极目的，他最终目的是为福音去效力的。那包括像我们今天，如果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不见得说一定要讲那种别人听不懂的方言，也许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就把我们的英语学好。我们像我们有宣教师去到日本，他就要把日语学好。那有些人要去到非洲，他就学当地的语言。这个也是就是圣灵的工作啊。那这个时候他去干什么？他不是为了告诉别人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个语言专家，我什么语言都学得会。不，他去了就是为广传福音。所以，我们真的去看到圣灵工作的重点就是福音广传。圣灵膏抹我们，赐给我们能力，特别在语言上面，他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：什么事情？圣灵赐给我们能力，圣灵膏抹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跨越各种福音的障碍，因为传福音其中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的障碍，而圣灵一做工，一下子这个障碍就突破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要明白，你要知道这一点。包括我们去讲到这个语言的障碍的时候，你看那个时候的门徒，他们肯定不会讲英文，他们那个时候的门徒可能会讲希伯来文，可能会讲亚兰文，你可能还懂一点点的希腊文。但是你看到今天，圣经被翻译成为超过2000种语言。是全世界被翻译成最多语种的书籍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五旬节的目的，它就是要突破，它就是要丰盛。而且，结合我们这个主日，我们讲了，我们这个主日不是讲圣殿的奥秘，我们特别讲了外邦人院，对吧？我们说五旬节给教会带来一个重大影响是什么？我们之前讲了，我们说外邦人院其实对教会是有启迪的，教会应该有外院。 教会应该有外邦人员。我们说五旬节它带来一个重大的影响是什么？对教会来讲的话，因着圣灵的高抹，因着五旬节圣灵的降临，因着圣灵的大能，我们新约教会的外邦人员大大拓宽了。我们不再仅仅局限在耶路撒冷圣殿周围那一小块地方，而是凡是有未信之人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外邦人员；凡是有教会的地方，教会之外的地方，都是我们的外邦人员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对新约教会，因为圣灵降临了，因为圣灵大大的推动福音国度拓展的工作，我们的外邦人员的疆界是直到地极的，没有比这个更宽的。所以旧约的时候，外邦人员他总有一个地理范围。但是新约的时候，就像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主耶稣跟门徒讲的说：“但圣灵降临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要去看到，因为五旬节有了五旬节，因为圣灵大大的来高抹我们。五旬节不是圣灵只高抹当时的门徒，其实是五旬节的恩高也在我们这些人身上。圣灵的高抹就在今天我们这些工人的身上，所以我们的外邦人院不再局限在耶路撒冷，不再局限在我们这间教会的周围，而是只要福音未达之地，只要有未得之民，只要有未得之地，圣灵都感动我们，要千方百计把耶稣基督的福音送过去。我自己去不到，我可以借着我的奉献去到；我的奉献去不到，我可以借着我的祷告去到。我可以把我的道，我们千方百计的传开。包括我们的道为什么要放在网上？我们不是要高举梁牧师这个个人，而是要让更多的人去听我们的道。不但是在亚洲，好，是在美洲，是在非洲，甚至在南美洲，真的有南美洲的弟兄姊妹跟我留言说，在网上听到我们讲道，他们很感动。那北美有弟兄姊妹听我们讲道，他们很感动啊。大洋洲有弟兄姊妹听我们讲道，他很感动。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不夸口，我们没有什么好夸自己的。只要我们愿意被圣灵所引导，顺服圣灵，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最广阔的外邦人院，可以多做主工，拯救灵魂。圣灵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能力，让我们做得人的渔夫。在我们看来无法突破的障碍，圣灵却可以引导着我们，轻易的一下子的大大得胜的突破，这就是五旬节和福音的关系。所以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都得激励。我们感谢主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。好，五旬节与福音。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那接下来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，我们还有十几分钟，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就着我们刚才分享的，你可以分享你的心得，或者你觉得有探讨的地方可以提出来。那么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来探讨。那个有分享的弟兄姊妹就可以打开麦，然后我们抓紧时间，我们来分享探讨，好吗？谁有感动就可以先打开麦，可以分享了。好，不用等哈，因为我们的这个习惯就是到后面就发现，可能挤了，还不如你一上来有感动就说，好吗？